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6月17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韩或者在本星期宣布暂停联合军演。美中两国贸易战忽然升温之后，美国方面的反应似乎相当温和。莫斯科的士冲撞行人是引发恐袭的虚惊。意大利海岸卫队的一艘船运载部分海上获救的庇护寻求者星期日抵达西班牙港口城市亚伦西亚。无国界医生西班牙分部主任洛格拉说，
contento de que el viaje acabe, un viaje demasiado largo y preocupado por la situación.
他说很高兴，这个旅程已经是结束，这个旅程太长了，好好他们抵达了，将会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照顾。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的报道。下面我们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政府消息人士星期日对韩联社透露说，南韩和美国军方正在就暂停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进行密切的磋商，预计本星期将会公布磋商的结果。美国总统在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晤之后宣布，在北韩宣布彻底放弃核武器之后，美韩两国不宜再举行耗费庞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韩两国军方可能宣布在北韩和美国对话期间叫停代号分别为月之、自由卫士、关键决断和遥英等的三大的联合演习。但是如果北韩一旦不认真进行无核化谈判或者不落实无核化协定，军演可以随时恢复。南韩总统文在寅已经对暂停军演是表示支持。他在上个星期四表示，如果北韩认真落实无核化措施，而且相关的各方就消除敌对状态进行的真诚对话能够继续下去，将会是秉持板门店宣言的精神，慎重考虑停止韩美联合军演。美国上个星期五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上千种金额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后立即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的措施。在两国的贸易战忽然升温之后，美国方面的反应似乎相当温和。美国股市基本上未予理会，虽然中国有媒体说美国股市跌升一片，但是标准普尔指数在星期五是只是下跌 0.1%。 而是相比之下，川普总统在3月1号宣布就钢铝进口货征高额关税的时候，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1.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个星期五是虽然一度破25000点关口，刷新近一个星期以来的新低，但下午的时分又大幅反弹，最终是收跌 85.33 点，跌幅是 0.35%。 这个相比今年首早时候美中贸易战可能危害经济增长的疑虑所引发的股市跌幅是平淡得多。此外，美元指数由于受到美联储加息的提振，上个星期的币值还上升了 1.3%， 是七个星期以来表现最好的一个星期。这个商务部部长罗斯曾经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全年不过是1500亿美元，不足美国经济的 1%。经济学家指出，美国制裁价值15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中国可以是以牙还牙，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征税措施，但是再多亦都是跟不到，因为中国和美国年进口只有1500亿。在俄罗斯莫斯科，一架的士的司机就将车开上行人道，一度令人担心是俄罗斯主办足球世界杯期间的恐怖袭击，但后来被确定是事故。莫斯科当局说，这架的士的司机可能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冲上行人道的汽车撞到若干的行人，其中七个人受伤。有关这次事件的视频显示，这架车撞人之后是前行了几米，最后撞到一个交通标志。一些路人围观这架的士，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从汽车里面出来试图逃跑，但是未有成功。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话，呢名男子目前在押。俄罗斯国际民传通讯社报道话，驾车的男子体内冇酒精，声称在开车的时候是瞓着咗。目击者话，人群当中有些人是身着住墨西哥足球队的球衣。墨西哥队星期日是首战德国队。呢次撞人事件睇上去是类似最近在欧洲一些城市发生的恐怖袭击，袭击者揸车专门冲撞行人道上的行人。警方话有七个人接受了医疗的照顾。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推特上讲到这次撞人事件的时候称之为不幸的事件，并且说他正领导当局是作出反应。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向美国公民发出俄罗斯旅行警告，敦促他们重新考虑前往俄罗斯的计划，原因是恐怖主义和骚扰。公告中说，美国驻俄罗斯外交人员有所减少，大使馆为美国公民提供服务的能力被削弱。意大利海岸卫队的一艘船运载着部分海上获救的庇护寻求者星期日抵达西班牙港口城市亚伦西亚。无国界医生的水瓶座号搜救船和意大利海岸卫队的另外一艘船定于星期日的中午抵达。迎接这些人的有以多种文字书写着欢迎回家的标语。无国界医生的水瓶座号搜救船上个周末在利比亚沿海救起了这些试图前往欧洲的人。两艘意大利船将同水瓶座号一起将他们送到去西班牙。
Contento de que el viaje acabe, un viaje demasiado largo y preocupado por la situación en el Mediterráneo.
无国界医生的西班牙的分部主任洛格拉话，他很高兴旅程已经结束，这段旅程太长了，好好他们抵达了，将会受到高水平的医疗的照顾。亚伦西亚的官员话，水瓶座号搜救船送嚟450名男子同80名妇女，其中7名孕妇、11名13岁以下的儿童同89名青少年。西班牙新上任的首相桑切斯话，他们是有责任是帮助避免人道灾难，履行他们的人权义务，为这些人提供避风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4号在北京表示，在北韩实现无核化之前不会缓和或者解除对他的制裁。不过美国的一些北韩问题专家就认为，在川普和金正恩举行了峰会之后，很难再对北韩施加最大化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后，向南韩、日本和中国通报了这次峰会情况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南韩、日本和中国都强化了在新加坡发生的三宗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美国和北韩关系的承诺，第二是认识到川普总统所做的事情，以及金正恩对朝鲜半岛走向和平实现无核化的承诺的重要性，第三是继续对北韩施压的重要性。冯佩奥说，这三个国家之中的每一个都承认，很重要的是目前有的制裁机制必须继续，直到无核化在事实上完成的时候。在峰会后，在这个目标上有一致，冯佩奥说他对此感到欣慰。冯佩奥说，中国外长王毅亦都再次表示，中国将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继续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在访问北京之前，蓬佩奥访问了首尔，并在那里与南韩外长康京华以及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举行了会谈。蓬佩奥在与日本、南韩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政府不会重复过去几位总统所犯下的在平壤只是做出了去核承诺就提供奖励的错误。蓬佩奥说，当他们提到过去的错误，这些是在完全去核前就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这个将不会发生，川普总统讲得非常明确。不过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的高级研究员罗森伯格认为，在美国和北韩关系出现改善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很难维持下去。担任过希拉里2016年总统竞选阵营外交政策顾问的罗森伯格，6月12号在一个平谷川金会的研讨会上表示，自从同意举行峰会后，美国对北韩的最大化施压就已经结束，中国政府放下了这种压力，大家看到 中国官员今日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启动取消对北韩制裁的正式程序。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员赵通亦都认为，美国现在失去了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杠杆。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说，赵通说他同意对北韩的压力最大化运动已经走到极限。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大家今日看到美国和北韩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在川普总统走入峰会之前，美国已经失去了对北韩的强制性杠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斯认为，如果将这次峰会描述成是一次成功的峰会，这样这个会使中国、俄罗斯甚至是南韩继续支持对北韩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变得更为艰难。而所有这些都会使北韩兑现其无核化的承诺变得更为困难。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在新加坡参加美国北韩峰会的期间，向一位的北韩将军系敬礼。这种向外国对手的军方人物致敬的做法并不常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总统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两日之后，平壤的国家电视台星期四播放了有关峰会的42分钟的节目。这些是在任美国总统第一次同北韩领导人面对面会谈。北韩电视画面显示了川普同北韩人民武装力量部的部长鲁光铁大将相遇的时候的尴尬瞬间。川普总统问候北韩代表团的几名官员的时候，伸出手要同鲁光铁将军握手，鲁光铁就向川普敬了个军礼。川普向鲁光铁回敬军礼，然后两个人再握手。美国军官通常会向友好国家的军官回敬军礼，但是美国领导人并无义务向同美国并无外交关系的外国军官回礼。美国同北韩之间仲未有签署结束1950年代韩战的和平条约。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说，川普敬礼是回复北韩将军的敬礼，是常见的礼节。不过川普敬礼遭致了一些批评。夏威夷州的联邦参议员民主党人布莱恩夏兹在推特上面写着话，他不想无事生非或者是有失公平，但是向一名来自敌军的将军敬礼难道不是某种大问题吗？前国防部和国务院发言人退役海军少将约翰科比说，川普敬礼令人吃惊。科比目前是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军事和外交分析师。科比说，北韩可以看到这一刻的宣传价值，这些基本上就是显示川普对他们的军队领导人所授予的尊重的程度。从礼宾角度来讲，川普这样做是不恰当的，但是北韩要在世界舞台宣传他们的合法性，川普只是中了圈套。科比又说，鲁光铁敬礼的时候，川普应当点头示意，然后同他握手。科比说，身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川普甚至不需要向自己的将军敬礼，而将军就要向他敬礼，这些是规矩。你肯定不应该向外国的军事领导人敬礼，更加不应当向敌对国家的军事领导人敬礼。对川普敬礼的批评令人回想起当初奥巴马鞠躬引起的非议。奥巴马任职初期曾经向两位外国领导人鞠躬，一位是日本名人天皇，另外一位是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奥巴马见阿卜杜拉的时候，川普曾经发推文说，他们是不是还是想要一位向沙特鞠躬并且被欧佩克主宰美国的总统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号在新加坡发表的联合声明，除了核问题之外，还涉及寻找美国战俘和失踪人员的遗骸的问题。这个表述被外界是解读为金正恩释放出的善意，但批评者说金正恩此举可能只是为了转移外界对北韩核项目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联合声明说，美国和北韩致力于寻找战俘及失踪人员的遗骸，包括立即送还以辨明身份的遗骸。约有35000名美国人在1950到1953年期间在朝鲜半岛死于战争，估计有7700具遗骸仍未找到。美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估计，其中5300具遗骸在北韩。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朴秀珍认为，去核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长时间来完成，但返回遗骸工作是可见的，有助于在较短时间改善美国和北韩关系。朴秀珍此前曾担任南韩统一部发言人，他说在此之前，北韩一直被妖魔化，北韩即使想转换轨道亦都没有脱离这个约束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讲，返回遗骸可以使人看到，虽然对北韩大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北韩可能改变，这些的动向和姿态可以是新北韩开始的一个迹象。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联合主任神纪由纪则认为，公众可能因为北韩释放这种善意而忽视了北韩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神纪由纪说，北韩展现的这些小姿态，无论是此前返回三名美国人质，还是军事任务中失踪人员遗骸返回工作，都影响了外界对北韩的威胁的观感。神纪由纪说，使他担忧的是，北韩开始在所有领域展示善意，单单不是在最关键的核问题上这样做，这个就使政府外的人以为北韩很努力，应该给他一次证明的机会，这个使政府很难专注于重点，安全威胁的核心是核武器、生化武器、弹道导弹、常规武器能力和现在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华盛顿高级防务研究中心研究员威廉·纽科姆说，因为北韩受到的制裁，谁为遗骸返回工作埋单亦都是一个问题。纽科姆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财政部从事研究工作，他说川普总统可能需要实施一些豁免，才能够找到向北韩汇款的方法，因为现在执行的各种各样的制裁。纽科姆说他不确定国际银行会愿意参与这件事。纽科姆还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那些受命前往北韩进行遗骸返回工作的美国美军人员和北韩方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个有助于以后工作的进行。1990到2005年期间，在美国和北韩关系略有缓和之际，北韩曾经将229具战争死难者遗骸送返给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峰会证实了他们关于如何解决棘手的北韩核问题的看法。不过安全问题分析人士对这次峰会的结果不太肯定，尤其是川普宣布将会停止在朝鲜半岛的军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
有些人说这个宣布不单止符合北韩的利益，而且符合北京的更大的战略目标。克里姆林宫在评价这次峰会的时候说，这次会议显示出普京主张直接对话作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是正确的。北京亦都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邀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例行发布会上面说，川普在峰会之后讲的是关于战争游戏的话，证明中国双暂停的建议是正确的。耿爽又说，中国的建议是合理而且实际的，亦都符合各方的利益，解决了各方的担忧。长期以来，这个建议一直是分析人士和前美国官员辩论的焦点。他们说北韩的核活动是违法的，违背了联合国的制裁，而军事演习是合法的，亦都是美国海外军事存在以及盟友关系的重要部分。川普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说，军演代价昂贵而且有挑衅性，他又说暂停军演只有在朝鲜半岛去核化取得进展的情况之下才实施。这个宣布早已经在美国引起激烈的辩论，但是有些人辩论说川普的姿态和对金正恩的夸奖是必要的。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沈丁力说，川普对待金正恩的方式提高了今后对金正恩的期待。他说在平壤放弃核武器是有内部阻力的，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获得核武器，在等待美国表示出善意，这样才能够对国内说美国是有诚意的。对有些人来说，这场辩论不单单是关系到军演，川普宣布结束战争游戏等于是给了北京想要的东西。在新加坡峰会之前，金正恩和习近平见了两次面， 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梅慧玲话，佢对呢两次见面嘅解读就系，中国要求金正恩喺峰会上提出美国喺朝鲜半岛嘅军演嘅问题。梅慧玲话，之所以话呢啲并不简单嘅系双暂停嘅问题，而系美国愿意就自己嘅军事活动进行谈判，呢啲亦都系中国一直喺度争取嘅。除咗军演，川普仲表示愿意有一日从南韩撤出驻军。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政治安全事务主任林塞福特话，川普宣布的决定支持了中国的讲法，就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驻军是不稳定的因素，是冷战的产物。福特话，美国总统使用和中国同样的字眼话，这些是非常有挑衅性的，这些就好像他们在为他们列出谈话的要点。而在中国，官媒对新加坡峰会以及他的结果的报道基本是低调的。星期三只有央视国内新闻频道报道了峰会，而另外一方面对美国和加拿大在七国集团峰会上面的交锋就大肆渲染。美国和平研究所波痕问题高级专家弗兰克奥姆说，协商有很多符合北京目标的内容，首先谈到启动外交进程，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维持北韩的稳定，实行双暂停等等。奥姆又说，峰会的结果给了中国想要的所有的东西，他想中国对于这次峰会的结果非常满意。他又认为美国停止军演就是放弃了很多政治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音记者艾德北京的报道。
中国西南地区越战老兵团体最新号召采取集体行动抗议维权过程当中遭受殴打，有越战功臣就对中国现实当地社会极度失望，不过当地有关部门话对事件并不知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6月14号维权网表示，重庆市商场军人组委会以及是贵州省参战老兵在昨晚发出了紧急通知，号召旗下的老兵6月14号到四川德阳以及绵阳的政府广场抗议越战伤残老兵在维权当中遭受殴打，要求讨回公道。报道说，中国退伍军人近期维权活动遭到严酷的打压，继河南竹部退伍军人事件之后，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近日又发生殴打伤残军人事件。民生观察报道，6月12号晚，伤残军人李峰正在屋企里面休息，中江县辑庄派出所是四名民警强行闯入，对他拳打脚踢，并且扣起了手镣来殴打，还将他的五官部位喷洒辣椒水。李峰战友前来声援，民警举枪威胁。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些的退伍军人手拉横幅抗议警察殴打退伍军人，横幅上面写有中江字样。美国之音星期四的中午分别是查询四川省德阳民政部以及是绵阳城区的两个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德阳民政部门的一位接电话的人就是这样说，
不知道
德阳民政部的一位接电话的人员是表示，他是不知道，没有负责这方面的事。绵阳城区的高薪退伍安办工作人员真是表示，这个情况不太清楚，网上面的东西不一定是准确。而另一个退伍安办的人员就说，除了政府是优抚安置专业这一方面，其他一律不了解。中国退伍老兵动员的最新维权活动详情还有待披露，不过退伍军人维权事件近期更加频繁，因为社会上有大批的军队上访者，蔡学文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前北京空军后勤部队级干部上访十多年，仍然是未有解脱到他的问题。针对四川德阳退伍军人被打的事件，他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就现在是他们的
蔡学文表示，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压制人家这个完全是违法的行为，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是不给上访，现时这些是官僚，根本不为民着想，没有办法。蔡学文说，他是空军后勤部队政团级转业，至今未有是安排，按照政策是应该是给予安排，不给予安排工作什么待遇都没有。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被称为5700多万退役军人娘家的退役军人事务部4月16号挂牌，该个机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机构改革，亦是职能整合，建立健全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而对此，蔡学文认为，中国基层的很多实情上面并不见得是知道，
他下面是派出所。
蔡学文表示， 时下面的是拍下胸口，对上面是又拍下胸口，他们是在这里隐瞒，上面那些去调查检查工作或者去视察，底下的都将是好的一面告诉你，不好的一面就是收埋。对问题历年来都是这样，长期不解决亦都是工作作风的问题，上面考虑今后部队的稳定问题，到底下这些跟他们关系不大。再来看看越战的老兵，省部级的劳工模范一等功臣刘树生所写的评论，他说又有老兵被打，他已经是愤慨至极。老兵维权通常指的是争取经济待遇，但是因为争取待遇而被维稳，说明了中国之大人权缺失，还要那些待遇来做什么？刘树生还说待遇还未实现，被维稳的屈辱又套在身上，昔日的报国誓言以及现实生活的反差，滋生出一场场的上访，一次次的抗争。他还说这个是一个过桥抽板的社会。刘树生还表示现时一些老兵选择了是逃避，更多的人在沉默，只有少数依然抗争，而这些人前景暗淡，困难重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科技行业的热门的词汇，中国更加是将人工智能用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有科技政策专家警告，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存在着缺陷，造成的错误将会产生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法国战略分析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尼古拉·米埃勒说，人工智能的运作是由大数据驱动，以机器学习为核心的算法系统。他对美国之音说，只要对人工智能的运作的细节动态，也就是大数据驱动以机器学习为中心缺乏了解，对人工智能的算法系统以及它潜在的政治意义缺乏了解，就有可能会犯错。中国搜集整理大数据，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人体网络和现实社会的行为、习惯和喜好，试图打造一个令失信者寸步难行、令守信者一路畅通的所谓社会信用体系。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自从社会信用系统试行以来，700多万人因为失信在买机票时受到限制，200多万人买高铁车票受限。米埃勒认为，人工智能分析是根据人留低的电子踪迹重新构建新的个体。他说，你留低了电子踪迹，这些只是你的踪迹，他们不能够反映你真实自己的复杂度、强度和你个人的具体细节。人工智能用算法将这些电子踪迹投射并创建出新的解决方案。他对美国之音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搜集人的电子踪迹，将这些踪迹用算法反映到现实，这个过程中会失去一些信息。你作为一个人，远远比你的电子踪迹和相关的推论所描述多得多。米埃勒认为，人工智能算法的兴起给社会带来新的机遇，同时带来挑战。中国2012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社会信用系统，希望在2020年以前全面建成，但是这个系统将由哪个管理，被判失信的个人能否提出异议，以及系统本身的合法性，目前尚无定论。人权活动者担心，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被中国政府用于加强国家控制，打击不同政见者。中国为人工智能发展制定了战略目标，希望到2030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外界认为，对个人数据私隐的保护缺乏和无处不在的监控设备采集到的大量数据，有助于训练算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韩或者本星期宣布暂停联合军演，意大利同马耳他说不之后，西班牙接收获救嘅船民，阿富汗休战庆祝活动遭遇自杀炸弹，有25人死亡，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而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南韩政府消息人士星期日对韩联社透露话，南韩同美国军方正就暂停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进行密切的磋商，预计本星期将会公布磋商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在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晤之后，宣布在北韩宣布是彻底放弃核武器之后，美韩两国不宜再举行耗费庞大的联合军事演习。韩联社报道话，美韩两国军方可能宣布在北韩同美国对话期间叫停代号，分别为月之自由卫士、关键决断和耀英的三大联合演习。但是如果北韩一旦不认真进行无核化谈判，或者不落实无核化协定，军演可以随时恢复。南韩总统文在寅已经对暂停军演表示支持，他上个星期四说，如果北韩认真落实无核化措施，而且相关各方就消除敌对状态进行的真诚对话能够继续下去，将会秉持板门店宣言的精神，慎重考虑停止韩美联合军演。意大利海岸卫队的一艘船运载部分海上获救的庇护寻求者，星期日抵达西班牙港口城市瓦伦西亚。无国界医生的水瓶座号搜救船和意大利海岸卫队的另外一艘船定于星期日中午抵达，迎接这些人的有以多种文字书写的欢迎回家的标语。无国界医生的水瓶座号搜救船上个周末在利比亚沿海救起了这些试图前往欧洲的人，两艘意大利船将会同水瓶座号一起将他们送到西班牙。瓦伦西亚的官员说，水瓶座号搜救船送来450名男子和80名妇女，其中7名孕妇，11名13岁以下的儿童和89名青少年。西班牙新上任的首相桑切斯说，他们有责任帮助避免人道灾难，履行他们的人权义务，为这些人提供避风港。瓦伦西亚市长莱伯说，意大利拒绝接受水瓶座号船上的人是不人道的行为。意大利的新民粹主义政府和马耳他拒绝让水瓶座号船停靠之后，西班牙表示愿意接收这些人。西班牙政府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人在瓦伦西亚因别之后，法国将会接受那些愿意去法国并且符合法国庇护条件的人。在阿富汗东部，星期六至少有25人遇害。在穆斯林开斋节期间，一群的政府军人、塔利班武装分子和平民庆祝暂时停火，这个时候就发生自杀爆炸。伊斯兰国组织声称是他们所为。安全部门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证实，阿富汗安全人员、塔利班战斗人员和平民是受害者。政府发言人说，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巴拉德郊区发生的爆炸事件亦都造成至少30人重伤。这位省政府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的袭击事件是由一名自杀式的汽车炸弹袭击者发动。南格哈尔是伊斯兰国建立强大基地的地方，他们的武装分子经常进行有针对性的杀戮和自杀性的爆炸。星期六爆炸的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正是发表电视讲话，他称赞双方停火，并且单方面延长政府一方的停火期。目前还未知道塔利班是否打算延长他们为期三日的休战。加尼说，为了尊重公众的意愿并且支持他们对和平的要求，他命令安全和防务部队从开斋节的第四日起延长停火，他们将会很快公布停火的细节。他还敦促塔利班亦都延长停火，并且为受伤的武装分子提供医疗帮助。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回应加尼的声明，支持加尼和他的提议。中国留美学生江月遇害案的凶手戴维斯6月15号以二级谋杀罪获刑25年，这个是二级谋杀罪的最高刑期。江月在2016年1月遇难，当时被告霍利戴维斯是开车和江月是追尾，之后就愤怒地开枪，就将在亚利桑那州是翻学的这位19岁的留学生江月打死。34岁的女凶手戴维斯在法庭上悔恨而且流泪，声音颤抖，他说没有任何说话可以 以表达佢嘅协议，呢种协议将会伴随佢嘅余生。如果佢能够改变所发生嘅事情，佢会改变；如果佢能够取代佢嘅位置，佢会取代。戴维斯仲话佢希望干预嘅家人有一日能够原谅佢。美国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郡高级法院嘅法官格兰维尔喺宣判前系对戴维斯话，佢并不认为戴维斯系一个魔怪，但系佢话佢所做嘅事确实系魔怪嘅行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今日时事经纬环节。为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去年提出西九高铁站一地两检方案，经过接近一年的争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限时表决，在建制派议员主导下，星期四晚三读通过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将会在西九高铁站超过100,000平方米的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民主派形容香港政府赢了一条草案，输了一国两制，亦都有超过200名的市民集会反对西九一地两检。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星期四，即是6月14日晚，在一片争议声中三读通过香港政府提出的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完成三步走程序的最后一步，即是香港本地立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条例将会在6月22日刊宪，生效日期由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以宪报公告指定。条例实施之后，西九高铁站里面超过100,000平方米的中国口岸区，即是九龙市区中心的地带，将会全面实施中国法律。香港政府去年7月底公布西九一地两检方案，以租赁的方式将西九高铁总站地库出入境楼层超过100,000平方米、占总面积超过1/4的地方划为中国口岸区，并以三步走的程序落实，即是由中国和香港政府达成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再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第三步就是在香港完成本地立法的工作。西九一地两检方案过去接近一年受到法律界和民主派的质疑，主要是认为方案违反基本法有关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的条文，亦都担心先例一开，日后香港更加多的口岸会陆续实施中国全国性法律，令到一国两制崩溃，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当局亦都未有回应日后西九站出现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同埋乘客喺西九站里面嘅中国口岸区能唔能够享有资讯同埋言论自由等嘅问题。面对各方质疑，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上个星期史无前例宣布一地两检条例草案限时大约36小时完成余下的二读和三读立法工作，星期三即是6月13日又突然削减二读辩论的时间，引起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满，在议事厅里面抗议，5名民主派议员被保安人员赶离会议厅。梁君彦在星期四即是6月14日的立法会大会腰斩议员在全体委员会的发言时间，比他预定的22小时削减了9小时。民主派议员提出的24项修正案全部被否决。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在三读发言的时候批评今次审议一地两检草案是做了一把刀和一把剑，一把剑是三步走，即是中港两地政府的合作安排、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香港本地立法，而一把刀是立法会主席在审议法案的时候任意设定辩论时限和定下表决时间，令到立法会的议政功能荡然无存。
以后你们赢了的，天下无敌啊！当日陈淑庄议员说一地两检比23条更凶恶更凶险，我当时都不是很同意， 但去到今时今日，我系非常之同意，因为23条只系一条恶法。但系今次一地两检练成呢两把杀人不见血嘅凶器，呢、這个三步走同埋主席任意限时表决，系可以无往而不利啊！杀晒全香港都得啊！
经过大约38个钟头的审议，立法会在星期四晚10点左右以40票赞成、20票反对和1票弃权，表决通过《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期间，多名民主派议员企起身，和司委草案文件以示抗议。代表港府出席立法会大会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会后对传媒表示，欢迎立法会通过一地两检草案。陈凡会见传媒的时候，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范国威和朱海迪在他身边撕毁一地两检草案文件，又高举示威牌和高呼抗议口号。陈凡在抗议声中发言不够两分钟就离开，大批记者追问他有关怎样处理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如果受到司法复核和西九站将来出现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等的问题，陈凡只是简单回应尊重市民运用法定的司法复核权利，按法治精神处理。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莫乃光联同多名民主派议员会见传媒表示，星期四晚是立法会近年来一个最黑暗的日子，不单止是一条涉嫌违反基本法的一地两检条例草案被粗暴地通过，亦都见到立法会的主席和建制派议员不惜一切，包括违反议事规则互相配合。莫乃光呼吁香港人不要灰心，继续监察政府。
所以今日呢，是一个非常之立法会我哋睇到一个非常之黑暗嘅日子。但係呢，我想同香港人讲，我哋今日投票可能表面上係输咗，但係实际上我哋一定要保持呢一个我哋对呢件事咁愤怒嘅心情，要继续落去。
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亦都表示，星期四是立法会最黑暗、最令人悲痛的日子。他批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限时表决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美国内战过后，由安德鲁·约翰逊担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是民主党人，1865年4月林肯总统遇刺时，约翰逊是副总统。约翰逊上台之后没多久，就与国会产生了巨大的矛盾。1868年，共和党激进派试图弹劾约翰逊，由参议院投票仲裁，但是因为缺少有力证据，最后以一票之差失败。弹劾案结束的时候，约翰逊只是剩低不够一年的任期。他卸任后返回田纳西老家。在这届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一致推举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最后阶段的北方军总指挥，领导北方军取得最终的胜利，亦因此成为美国举国上下最受爱戴的人。格兰特无论去到哪里，都有以前的部下希望能够同这位率领他们打赢南方军的将领握一下手。而同时，民主党人在推举1868年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民主党争夺总统提名的一共有47人。 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好几轮投票，都没有任何一位参选人脱颖而出。最后民主党领袖只好选择一位折冲的候选人，纽约州前州长西摩。西摩在第22轮投票中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西摩最初不愿意接受这个殊荣，不想做总统，但是在民主党领袖的劝说之下，最后还是同意同格兰特竞争。这次总统大选很奇怪，格兰特和西摩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特别卖力的四处竞选。格兰特对助手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任何竞选活动，而西摩就将竞选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自己的农场里面。真正的竞选活动由两党活动分子操办，共和党敦促北方人好似开枪一样投票，意思是好似当年在战场上听从格兰特指挥一样，将票投给格兰特这位南北战争的大英雄。他们警告说西摩和民主党人骨干里面依旧是联邦的分裂者。西摩的支持者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抵挡共和党的攻击上，他们反过来指责格兰特是骗子，说他完全处于极端分子的控制之下，如果进入了白宫就会成为一个独裁者。民主党人的攻击失败，格兰特最终赢得了大选，选民和选举人的票数都超过了西摩。这次选举是军事领袖格兰特的一次伟大胜利，亦是一个将会遭遇重重问题的新政府的开端。历史证明格兰特的战争指挥能力远远超过他的政治才华。安德鲁·约翰逊即将卸任，他在任期内有得有失。没错，在争夺重建南方战败州的政治斗争中，他确实打了败仗，但是就赢得另一场同样重要的较量，保住总统独立于国会的地位。约翰逊在外交领域亦取得了一些成功。在他的任期内，拿破仑三世下令法国部队从墨西哥撤军，他还为美国赢得更多的领土。1867年春天，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意外地提出说俄罗斯愿意将北美洲的部分领土卖给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西沃德立即议定协议收购领土。俄罗斯要价$10,000，西沃德说美国最多只是出$700,000，俄罗斯同意接受并且签署协议，美国由此得到了今日的阿拉斯加。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收购阿拉斯加，上街抗议示威，他们觉得花$700,000去买一块一钱不值的冻土简直就是赔本买卖，并且将它戏称为西沃德的蠢事。当然最后证明这些批判是错误的，阿拉斯加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木林、鱼类和动物资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收购阿拉斯加都是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土地交易。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共和党人尤利塞斯·格兰特当选美国第18任总统。1869年3月4日，格兰特启程前往华盛顿宣誓就职，即将离任的安德鲁·约翰逊拒绝参加就职典礼，提前离开白宫。临行前对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能够闻到田纳西老家山里面的新鲜空气。美国人对新总统格兰特寄予厚望， 在他们看来，格兰特是一个意志坚定、沉默寡言的战士，一个带领美国打赢一场冗长艰苦的战争的伟大领袖。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格兰特性格的另一面。在内战期间，格兰特将军是一个伟大英雄，但是内战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没什么建树。格兰特年轻时就读西点军校，成绩麻麻地，而且缺乏责任心，但是最后还是成功完成课程，做了军官，参加美墨战争。美墨战争结束之后，格兰特因为经常饮到酩酊大醉，被军方勒令退役。跟着落嚟的八年里面，他尝试过做很多的工作，但是都做得不好。最后格兰特没办法，只好在他爸爸的铺头里面做个低薪水的伙计，一直到南方战争打响，格兰特才得以重返军旅，有了成功的机会。多年的贫穷和失败对格兰特的性格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拒绝征求专家意见，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会显得自己缺乏智慧。他主要依靠朋友出谋策划，这些人都是他南北战争期间的战友。格兰特自己没有赚钱的本事，所以对会赚钱的人格外尊重，结识了很多有钱人，并接受他们的礼物。格兰特在金钱和权力方面的弱点体现在他的内阁人选上。他提名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财政部长，被国会参议院驳回。格兰特提名另外一个有钱的商人出任海军部长，得到了批准，虽然这个人连船都没坐过。格兰特还提名另外一些有钱人和老战友进入内阁，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从政经验。这些提名引起了不少批评，有人说从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受到民众如此厚望，结果如此无能。格兰特提名的内阁大员之中，最得力的是战争部长约翰·罗林斯。罗林斯看人很有眼光，比格兰特的其他朋友都精明强干。在格兰特的身边，他是唯一会因为意见分歧而和格兰特争论的人。但是罗林斯体弱多病，1869年夏天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初秋就去世了。罗林斯的死对格兰特是个沉重打击，但是总统身边缺少了诚恳的忠谷，为整个国家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Michael 正在在咖啡馆里面就喝咖啡，李华就在那里看报纸。今天李华再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check something out 以及 to call something。
What's in the news today, 李华？
有什么新闻？我不是看新闻，我在看请人的广告，想找份临时工赚点钱。
Let me take a look. Hey, check this one out.
等等，等我看看。招聘辅导两名小孩子母语是中文的家庭教师。是啦 ,Michael, 你刚才说什么话？ Check this one out? 你叫我将这张报纸借出去，这里又不是图书馆，而且这张报纸是我自己买的。
No, I said, check this one out. To check something out means to look at something closely.
哦 ，check something out 系仔细睇下嘅意思 ，check c h e c k out o u t， 咁唔系喺图书馆借书嘅意思咩？
Well, that's the formal meaning of to check something out. However, the informal meaning is to have a look at something.
原来 to check something out 可以指从图书馆借书，但系喺唔正式嘅场合就系仔细睇下嘅意思。咁呢个大概系非常口语嘅讲法，系咪啊
？Right. Okay. Check this advertisement out.
睇下呢个广告。唔得唔得，佢哋要揾嘅家庭教师要住喺佢哋屋企嘅地牢，仲要凑细路仔嘅。哎呀，算啦。
You know, Li Hua, you can also use check it out when you want someone to notice something or pay attention. It pretty much means, whoa, look at that.
哦，要令人注意一啲事嘅时候，亦都可以用 check it out。系咪就好似我哋中文里边讲嘅
？That's right.Whoa, check it out, Li Hua. That building across the street's on fire.
咩话？马路对面嗰间屋着火啊！哎呀，系啦，你睇一睇啊，三架救火车嚟咗啦，希望冇人喺屋里边啦。
Hey, check this out. Oh, I call this one.
等我睇下，招聘一位研究生。带几个细路仔去参观纽约嘅博物馆同参加文艺活动，报酬优厚。哎，呢份工作太好啦
！No way, Li Hua. I already called this job.
Michael， 你讲咩话？你已经打咗电话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I said I call this job. Call C A L L. Whoever says I call something first.Has the first claim on whatever they called.
Oh, call something 就系边个讲要呢样嘢，咁呢样嘢就归佢嘅。你先讲话要呢份工，所以呢份工就系你噶。Hey, Michael, 唔好唔记得，你喺度帮我揾工噶。
Actually, no one can call this job. We can both apply and see who gets it.
咁就系咯，冇人可以 call on this job， 边个都可以申请呢份工。
I know. I was just teasing you.
好啦 ，Michael， 你再同我举几个 to call something 嘅例子好吗
？Okay. When I was little, before my family went somewhere in the car, I would always yell, "I call the front seat." My brother and I would always fight over who got to sit in the front seat.
吓，你细个嗰阵时同你细佬争坐车位啊？你如果 called the front seat， 你就坐喺前边。哼，你仲好意思？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又从 Michael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check something out， 系非常口语嘅情况之下 ，to check something out 就系指仔细睇一睇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all something on， 意思就系边个讲，边个就有优先权得到某一样嘅事物。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